欢迎再次收看《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ushmeyer。 很多人可能都认识那位很受欢迎的新教 YouTuber Ruslan KD。 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因为他之前和 George Yanko 做过的一次访谈，从那以后我在很多不同的场合看到过他，无论是分享信仰、采访嘉宾还是主持辩论。说实话，他在每一种角色里我都很喜欢。他显然在努力保持公正，愿意面对证据，也想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我真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因此，他最近那支名为《我不会皈依东正教或公教基督教的真正原因》的视频让我十分感兴趣。我认为他实际上提出了两个真正的理由。第一，他否定使徒继承。第二，他认为最初的教会只有长老和执事两个职分，而不是主教、长老、执事三个职分。事实上，我最近已经在一支名为《最具分裂性的基督教争议》的视频里回应过第二个论点。不过 ，Ruslan 更深入谈到了使徒教父的证据，也就是在使徒时代之后最早期的基督徒，所以我很期待和他一起钻进细节。毕竟，如果这些就是阻碍他皈依的原因，看起来都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周我要去斯图本维尔参加公教创作者大会。如果明年像 Ruslan 这样的人也在场，那会多么棒！当然，就算不能到现场，他和你们也可以在周四晚上观看这里的直播。我会参加一场小组讨论。另外，特别感谢 Kyle 二，他提醒我注意到了 Ruslan 的这一期视频，他请求我做出回应。他是我在 shamelessjoe.com 上的赞助人之一。如果你想加入像 Kyle 这样很棒的人，每月只需$5就能注册参加直播问答，还可以提交选题建议，就像现在这样，我有时真的会采用。所以请去看看，也谢谢所有赞助人。正是因为你们的直接支持，这个频道才能继续运作。好，在回应他的第一个主要论点之前，我想先回答他的第二个论点，因为他之所以拒绝使徒继承，核心原因是他认为由一位主教领导某个教会的这种模式，并不是耶稣真正建立的。所以，我想分两部分来讨论。我先看圣经证据，再看最早期基督徒使徒教父留下的证据。在圣经证据方面 ，Ruslan 提到的一点，我基本同意。
我并不是说没有主教、祭司、执事这三个职分。我的意思是，当我们查考圣经时，如果你是高教会传统的人，就会明白为什么很多新教徒会得出结论：教会只有两个职分，长老、监督、祭司、主教算一个，执事算一个。这就会对使徒继承的观念产生影响。
是的，我完全同意。如果按照 Sola Scriptura 原则，新教徒可能会得出主教和长老是同一个职分，也可能不会这么认为。我们应该能够去了解并看清人们为什么会得出这两种不同的结论。毕竟 Ruslan 提到，路德宗和英国圣公会认为圣经里有三个职分，而不是两个。正如我最近指出的，像 Bethel 这样的非宗派教会，根据他们对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理解，认为实际上有五个职分。所以，新教徒彼此分歧的最大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圣经从未明确回答教会治理的问题。在本期节目里，我会谈谈这是为什么。我想说，在试图从圣经中厘清教会治理时，即便是很聪明的基督徒，也很容易犯两个错误。第一，把圣经当作教会的施工蓝图。第二，就是做所谓的按字典做神学，用词典定义来解决其实非常细微复杂的神学问题。为了说明这两种方法为何有问题，假设2000年后有人想了解美国的政治架构，并试图弄清总统的职位和州长的职位是否不同。首先，他们可能会去看美国宪法，这听起来很合理，对吧？查阅宪法当然是个显而易见且不错的起点，但这里有个问题：宪法提到了总统，却根本没有提到州长。为什么？你我大概都知道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州长这个职位早就存在了，它不是宪法创造的职位，所以没必要写进宪法。但未来那位研究者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便错误地断定总统和州长只是同一职位的两种不同称呼。为了验证这一点，假设那位研究者又拿出一本词典来解决这个问题。果然，词典里把 preside 主持的一项同义词列为 govern 治理。 于是他就理所当然地推断州长和总统是同一个职位。实际上，你甚至能在官方政府网站上找到大量总统治理或州长主持的用法。那么，更好的做法是什么？我会建议不仅要读宪法，还要读建国时期的其他文件。如果这么做，你很快就会看到具体的总统和州长的名字，从而发现这显然是两个不同的职位。例如，你会发现，当乔治·华盛顿担任总统时，弗吉尼亚的州长是轻骑兵哈里·里，也就是罗伯特·伊里的父亲。显然，这是两个人在同一时期担任两个不同的职位。同样的，当我们想弄清2000年前主教和长老或祭司的职位是不是同一个时，也要警惕别犯那两种错误。首先，我们不该假设圣经一定是会把答案写得清清楚楚的施工蓝图。
作为新教徒，请记得我们坚持 sola scriptura， 这并不代表别人必须这样做，这只是说在我们的框架里，圣经是唯一不会出错的使徒权威。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承认其他权威，也不是说我们不喜欢各大信经，意思只是一谈到绝对无误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圣经。
Ruslan 的出发点是好的，当然我们应该查考圣经，但这也凸显了 sola scriptura 有时会本末倒置的问题。因为虽然写作年代的确切顺序还有争议，许多学者认为新约最早写成的是圣保罗的书信，比如给加拉太人的书信以及给铁撒罗尼迦人的两封书信。然而，他在这些书信开头就向加拉太的众教会和铁撒罗尼迦的教会问安。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教会以及它的治理结构早在全部新约写成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不只是这些教会已经存在，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由像保罗这样的使徒亲自建立的。圣保罗甚至提醒哥林多人，他是第一个为他们奠定耶稣基督根基的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保罗和巴拿巴走遍各城，为每个教会安立长老。因此，你不会在新约里找到一段经文写着这是建造教会的方法，因为在新约洞里之前，教会早已建立起来。而写新约的那些人也正是已经完成建造教会工作的人。所以，虽然像 Ruslan 这样的当代新教徒今天只承认新约具备使徒权威，但早期教会的信徒却还有别的依据。他们可以看自己所属的本地教会，那是使徒们建立的。他们知道基督徒的教会治理是什么样的，不是通过阅读，而是通过亲身经历。好，那么第二个错误，按字典做神学又怎样呢？就像你不会只拿一本词典来解决总统与州长的区别一样，当有人仅靠词典式方法来处理诸如教会结构等神学问题时，我们应该非常谨慎。
如果我们点开长老这个词来查 study， 就会看到这里的希腊词是 派，也可以翻成 priest。英文里 priest 就是从这个词来的，这个词指的是长老或者年长者，在公会背景里也是这样，对吧？他的一个译法显然就是老年人或者比较年长的人。现在这里保罗用到的词是长老，他在提多书里写到要设立长老，稍后一点他写到监督既是神家里的管家，就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于是我们点开监督这个词，啊哈，现在我们看到另一个词，派就是 bishop 这个词的来源。
Ruslan 想说明的是， bishop 这个词字面意思就是监督，而长老确实也在监督教会，就像总统治理、州长主持一样。但你不能靠这种词典式做法来解决教会治理的问题。举例来说，看看执事这个词 diakonos， 它本意是仆人，圣经里从耶稣、圣保罗、菲比到加拿婚宴上的佣人都用这个词来称呼。大多数情况下，它并不是指执事这个职分。事实上，讽刺的是，圣经从未用这个词来描述《使徒行传》第六章那七位最早的执事。这就能看出词典是神学的一个问题。Ruslan 看到保罗称菲比为仆人 diaconon， 就断定早期教会一定有女执事，尽管他也承认那些使徒创立的教会并不那样解读经文。
顺带一提，有关执事有趣的是，圣经里确实出现过女执事，但如今大多数高教会传统并不安立女执事，除非他们已经完全觉醒之类。
所以，与其苦苦寻找一节根本不存在的经文来定义教会的不同职分，我们不如仔细观察当时本地教会到底是怎么运作的。Russell 以提多书第一章为例。
这是保罗写给提多的话，他说，我留下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做长老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信主的儿女，不可有放荡不服约束之名。因为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就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为长老提出的品格标准就是这些。
很好，由此可见，在格里底的教会里有好几个长老共同参与治理。但我们该问的问题是，这些长老就是格里底地方教会最高层的权威吗？还是他们仍需向其他人负责？显然，他们要向其他人负责，向提多负责。毕竟正是提多负责按理他们，提多负责保证纯正教义，也是提多奉命要用一切权柄劝诫责备。在格里底，责任并不止于任何一位长老身上，而是集中在一位拥有全部权柄的人，提多。所以，单就圣经文本来看，我们看到的结构是一位领袖治理地方教会，几位长老和执事辅助治理。至于 bishop、presbyter、deacon 这些称呼是否总是用于对应的职分，则是另一回事。就像我说的，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看到召选了七位执事，但文本里并没有称他们为执事。因此，在提多书里，保罗是否称提多为 bishop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给了提多主教的角色，而提多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如果你看看保罗给提摩太的指示，就会发现提摩太显然是以弗所的负责人。耶路撒冷的教会起先由彼得领导，后来由雅各领导。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则由约翰称作七位天使的人带领，那几乎肯定是七位主教。这也符合整本旧约的模式，神始终让一位领袖对他的百姓负责，从亚当到族长、士师、君王，如此一直延续。因此，这种解读比起神在某个阶段默默把一人治理换成委员会治理的说法，更能让旧约和新约的证据相互呼应。这种解读也符合圣经以外最早的证据，这很关键，因为要记得，教会并不仅是福音作者写下的一个概念，它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现实，人们亲眼看见并参与其中。那么，让我们从圣依纳爵谈起。Russell 承认了这样的指控。
高教会派的人说，新教徒会逃避伊纳爵，因为他主张教会中有三重职分。
可以理解新教徒为什么想回避伊纳爵。毕竟，伊纳爵被认为是使徒约翰的学生，他非常明确地教导教会的主教、长老、执事三重结构不是可选项。用他的话说，离开这种结构就没有教会。而且他表明，这不仅仅是他的个人看法。他说，关于这一切，我深信你们与我有同样的看法。伊纳爵写作大约在公元107年，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三重结构不仅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真教会所必须的，是教会有效性的要件。我很欣赏 Russell 肯定并讨论这些证据，他引用了一个名为 Biblical Understanding 的频道，该频道提出真正的问题是，
我们是要用其余使徒教父的著作来解释伊纳爵，还是用伊纳爵来解释其余使徒教父？我的主张是，我们应该用其他使徒教父的见证来解释伊纳爵，原因有几个。首先，因为伊纳爵是当时唯一明确提出三重职分的人。如果伊纳爵还有几位同时代人也这样，而他们只是少数，那还另当别论。但既然在那个时期只有他持三重职分观点，我认为更合理的做法是用整体的见证来理解他的意思。I believe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use the collective witness as a way to interpret what Ignatius is saying.
然而 ，biblical understanding 的论点，与其说是在调和伊纳爵和其他使徒教父，不如说是在排斥伊纳爵，把他当成一个与其他使徒教父相反、孤零零支持三重治理的人。那根本算不上调和，而且显然不符合事实。伊纳爵并不是个怪异的孤行者。我们已经看到伊纳爵指出他的读者也持相同观点，但我们还能再进一步。 部，因为他实际上列举了许多教会领袖的名字。例如，在马格尼西亚，他问候主教 Demas、长老 Bestus 和 Apollinis 以及执事 Sodian。所以，就像乔治·华盛顿和李州长的例子一样，我们无需仅凭猜测来判断这些是不是不同的职分。我们之所以能确定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同时担任这些不同职分的具体人名。相比之下，那些声称早期教会是由一群平等长老共同治理的新教徒，却从来拿不出这些共同执政长老的名字。因此，说伊纳爵是这个时期唯一持此观点的人并不真实。准确地说，他只是当时唯一如此明确而详尽地写下教会治理问题的人。因此，Biblical Understanding 所做的比较并不是把一个明确的三重治理结构与一个同样明确的二重治理结构做对比，他实际上是在拿一套明确的三重治理结构去对比一些指令性提到主教、长老、执事的文字，然后猜测那些作者可能持有什么治理观。看看他如何解读克里孟一书，就能发现他的阐释颇为择取，甚至可能产生误导。
克里孟一书42:4-5写道，他们往各地各城传道之后，便拣选出熟之果，借着圣灵考验他们，立为主教和执事。照这样看，早期的使徒教父克里孟似乎把主教视为既是长老也是监督。主教，对吧？一个职分。
如果你只读信中的第42段，确实会这样理解。但若往前再读2段，就会发现克里孟的说法大不相同。克里孟在讨论教会秩序时，把教会的结构比作旧约中的大祭司、祭司、利未人，这其实是早期教会常见的比喻。早期一些为主教案例的祷文把主教比作大祭司，而为执事案例的祷文则把执事比作利未人。要记得，在旧约里，这种结构常被简写为祭司和利未人，这可能让人误以为只有两个职分，但实际上还有第三个，职分。大祭司是一个独特并且承担特殊职责的职分。然而 ，Biblical Understanding 的问题不只是在于他对克里孟一书的处理可能误导人，他还直接声称说，
波吕贾写给腓立比人的书信也是如此，十二使徒遗训与赫尔马穆人书也都这样提到。
然而，十二使徒遗训同时提到使徒、先知，也提到主教和执事，文中并没有交代任何具体的治理结构，更没说主教是否等同执事。同样，赫尔马穆人书是一部带有神事性质的作品，并非讨论教会治理的文本。他先提到使徒、主教、教师、执事，随后又只提到主教、教师、执事，听起来像是除去使徒之外的三重结构，但坦白说无法确定，因为我得再强调一次，与伊纳爵不同，这本书根本不是在讲教会治理。于是只剩下波吕贾可以谈。
波吕贾同样是使徒教父，他大约在主后120年写作，也就是在克里孟和伊纳爵之后。
关于圣波吕贾，首先要知道他是圣伊纳爵的朋友。伊纳爵写信给他，称他为士美拿教会的主教，并向他问安。他还写信给士美拿教会，提醒他们要顺服自己的主教，并在信中把主教波吕贾与长老和执事区别开来。那么波吕贾有没有回应说，哦不，你完全搞错了，我其实只是这里几个长老中的一个，我们只有二重治理结构。他并没有这样说，相反，他写信开头便是波吕贾同他在一起的长老写信给寄居在腓立比的神的教会。听起来他正以主教身份与自己的长老们一起写信。那波吕贾对伊纳爵的书信怎么看？我们无需猜测。应腓立比教会的请求，他把伊纳爵的书信寄给他们，并提到这些书信大有益处。这可一点也不像波吕贾把伊纳爵当作鼓吹错误教会观念的神学怪人。因此，那些认为早期教会由长老和执事共同治理的人，只能靠某些文本只提祭司、没提主教之类的缄默论证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但这种论证相当薄弱，尤其是当他们自己还把伊纳爵那些立场鲜明、结论相反的书信传来传去的时候。于是，新教徒能拿来反对三重职分的最早证据，就只能追溯到4世纪末圣耶柔米的著作。但正如 Ruslan 承认的那样，
耶柔米可是比伊纳爵、波吕贾他们晚了好几百年才写作。
没错，如果问题是公元80年左右教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应当信当时活着的伊纳爵、波吕贾，而不是300多年后才动笔的圣耶柔米。 不过，仅仅证明教会有三重结构或早期基督徒确信使徒继承，虽然都属实，却不足以让 Ruslan 判断自己该加入公教会还是东正教或东方正统教会。正如他指出的，
大多数具有使徒继承的教会都宣称自己是真正的独一教会，其中有些彼此较为友好，但总体上他们都说自己是那独一圣洁大公使徒的教会。我并不是要论证谁才是真教会，也不是说新教拥有独一圣洁的使徒教会，我们从未这样主张。有趣的是，如今网络上的争论多半是高教会对低教会，而所有高教会都排他的自称是真教会。
显然，三间教会都自称是真教会，这并不能推翻独一真教会的存在。就像不同宗教都自称掌握真理并认识独一真神，也无法否定真宗教或独一真神的存在。事实上，恰恰相反，凡是1500年之前的基督宗派都相信基督建立了一间可见的独一教会，这本身就是有力证据。不过 Ruslan 说的对，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辨明哪一种说法才是真的。所幸我们有帮助。在告诉你帮助是什么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穆罕默德去世时，伊斯兰立刻分裂成逊尼派和什叶派？又或者当约瑟斯密去世时，摩门教立刻分裂成 LDS、RLDS 以及其他若干小派别？那为什么耶稣升天后或使徒离世后，基督教没有立刻出现同样的分裂？还记得我前面提到的圣经原则吗？整本圣经中，神总是让一位领袖为他的百姓负责。结果发现，耶稣对整间教会也是如此。在约翰福音21章里，他把整个羊群交托给圣彼得；在路加福音22章里，他甚至把照顾其他使徒的责任也托付给彼得。正如圣 Optatus 在4世纪初解释的，耶稣把元首职分先交给彼得，再由罗马的继承者延续，是为了使众人都能保持合一。否则 Optatus 指出，每位使徒都可能创立自己的教会，结果就会像伊斯兰或摩门教历史上一样出现分裂。所以你其实不必去猜耶稣要教会采用哪种治理形式，也不必猜哪一间是真教会。 Optatus 和他之前的许多基督徒一样，只要把从彼得直到他那个时代的历任教宗罗列出来，就知道自己若与他们共荣，就与教会共荣。他写这些话的时候，距离与东方正统教会或东正教的分裂还早得很，而且他也不是第一个这样写的人。圣爱人纽在2世纪就说过，由于卓越的权威，每一间教会都必须与这间教会，指罗马教会，保持一致。随后他列出了全部教宗的名字。所以我给 Ruslan 和各位的建议是，聆听早期基督徒的见证，并且相信他们。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早期教会如何由主教、长老和执事治理，可以看看我的书《The Early Church Was the Catholic Church》，或者点这里观看这支视频。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ashmeyer， 愿神赐福你。